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请打开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1到47节。约翰福音第五章31到47节。约翰福音第五章31节，这里说：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从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爱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我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愿上帝赐福喜欢阅读他话语的他的儿女们。我们一同祷告。天父，这个时刻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平静我们的内心的风浪，叫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聆听，来看你话语里面的奇妙，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教导，主对我们说话，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有一次有一个长辈，他跟我谈话当中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他就说：年轻人，在世界上一个人有精神的寄托是好的，但是不要太入迷。大家有常听过，在中国人的思想里面，有一个宗教就有一个精神的寄托。精神的寄托有什么用呢？就是像有危险来到的时候，哎呀，我有一个精神的寄托，我不需要把我的心放在一个操心的事情上面，我找到了一个寄托的一个地方。特别是现在，当我们面对这个瘟疫在四面肆虐的时候，我们开始恐慌，那我们有精神的寄托，那心里面就比较舒坦一点，是不是呢？有另外一个长辈，一位曾经在罗马尼亚被关在监牢里头多年，而且是被迫害、被打、被鞭打，甚至几乎要死的一个老传道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为主受苦》。他讲的一句话很简单：你是耶稣的门徒，或是耶稣的顾客？你到底是耶稣的门徒，或是耶稣的顾客？如果是门徒的话，一定是尽其所能来学习主人他的专长，主人是怎么样的，我就效法他，做他喜欢的。但是顾客所盼望的是什么呢？就是以最少的付出得到最多的报酬，以最少的付出得到最多的报酬。这好像 也就是现在很多人在寻找宗教，甚至在教会里面有的一个感觉，是以最少的付出要得最高的回报。我相信这里没有人会这样子问，但是很有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在后头。牧师，请告诉我，要成为基督徒，要上天堂，要跟神有好的关系，那个最低的门槛付出要多少，我都可以做到。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并不是这个，因为当一个真实的见证来到人的当中的时候，我们是有不同的看见，不同的理解的。那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1节，一开始就说了，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可能现在大家已经感受到约翰福音的一个味道，约翰福音好像我们要爬一个登一个高山，在这个山峰顶上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观，但是呢这个山路啊是不能够直直上去了，它是太陡了，它必须要环绕着那个山慢慢的上去，有一点像是一个锥形的螺旋啊，这个上尖下宽，我们就慢慢的来绕。前面开始就讲了要信要跟随要见证等等的，但是你看到说他每绕一圈的时候就更上一环，虽然在绕的过程当中你看到哎，前面上面那边还有个地方是我们要走过的，还要大概要走好久才可以到，但是呢你绕回来的时候你已经更到更高顶了，到最后的时候你到了这个巅峰。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在这个盘旋在转的这个当中，我们已经站到来到了这个半山腰了啊，已经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局面。这个局面是什么呢？主耶稣说，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他就来到一个重点，前面也讲过见证，但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他就放开的来告诉我们这见证的重要。其实讲到见证的时候，大家想到什么？见证人。什么时候需要见证人？要办什么事情的时候？通常是要上法庭的时候。没有错，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的一生就是要上法庭。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一生，就是准备到最后的那个周，就上个礼拜我们所说的那个圣周哈 ，Holy Week， 或者是受难周。主耶稣在那一段时间当中，多次的受审，现在见证重复的出现。这边说，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是因为有犹太人的背景。在生命记17章、19章都有说到，如果要办一个人的话，特别是有大罪的话，那要两三个人的见证，不能够单单靠一个人的见证，要两三个人的见证啊。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去仔细探讨犹太历史的话，是两三个男人的见证。如果是妇女的话，对不起啊，你们的这个见证比较低微一点，比较薄弱一点，两三个男人的见证来证实是可靠的。那今天主耶稣就说，好啊，要两三个人的见证是吧，我来给你五个很好的见证啊。那见证这个字在约翰福音是一个重要的字眼啊，在单单在约翰福音里面就出现了14次讲到见证这个字，做见证讲了33次啊。意思说其实我们中文圣经有一点不一样，那动词讲了33次，在原来的文字里头，在名词上面见证这个字讲了14次。意思说在整卷书里面，见证是约翰福音，约翰这个作者所看重的。其实不单单在约翰福音，约翰书信里头，启示录里面，他也是非常看重见证。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用见证这个词用的最多的就是约翰，他占了一半以上。那这边他就很清楚地说出来， 见证是一个重要的词源，天父的见证，施洗约翰的见证，耶稣基督工作的见证，父的见证又回来了，然后圣经的见证，很清楚的有天父的见证，有施洗约翰的见证，工作的见证，还有圣经的见证。当然圣经见证里面包括了还有摩西的这个这见证，那这些见证都一个个的来讲出来到底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位。对，重要的主题出来了啊，我们现在慢慢来查考一下。第32节他就开宗明义讲了，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前面那一边这个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这个并不是说他的见证就是假的啊，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说从法庭的观点来看，他一个人的见证，自我的辩护不能够攻上法庭。好，现在他说我把最重要的见证带出来了，是谁呢？就是另外一位。那我们看到这另外一位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感想，到底是另外一位是谁呢？如果你看上文的话很清楚，和下文你就知道这边讲的是他的父神啊，并不是施洗约翰。先讲神给他证明他是特别的一位。那等一会我们要看，大家想一想说到底见证的内容是什么。见证讲了好多次了，但正见证内容是什么呢？等一会我们要来处理一下来看。到了第34、35节的时候他就讲到约翰，约翰这边讲到他是一个为真理做见证的，他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后他也说约翰是一个明灯，意思说约翰他有他非常好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知道，还记得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当圣经一说这个人是为光做见证的人，做见证的，这人并不是那光，他乃是为光做见证的。然后为光做见证的时候，当他看到主耶稣，他开口的第一句话说，看哪，上帝的羔羊。等到后来他来指向耶稣基督，要门徒，他的门徒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看哪，那是上帝的儿子。这两点，上帝的羔羊，上帝的儿子。上帝的羔羊讲到他来世界上的目的，上帝的儿子讲到他跟天父的关系。这两点放在一起，我们就知道说这是主耶稣要讲的一个重点，也是整个约翰福音要强调的重点。并不是说我们选一个可有可无的宗教，并不是说我们单单选一个可以给我得到最好的利益的一个宗教，而是要知道到底他是谁。我们所敬拜所服侍的耶稣基督到底他是怎样的一位啊？然后第36节开始就讲了，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我们的中文圣经讲的是所做的事，那如果你看英文圣经，他把原来的意思讲出来了，那个事就是工作。他说我来是要成就一个工作，成就我要该做的工作。那这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以前也跟大家提过，耶稣行的神迹就是他的工作，他的讲道是他的工作，他的神迹一个个的印证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就看到非常清楚啊，这边一连串讲出来就是主的见证，基督的见证，现在透过他自己所做的事情来证实了。还记得第一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呢？水变酒，是吧？水变酒的神迹一开始一个个下来都是很特别的见证，很超凡的见证，是没有可能能够在人间里面做得到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在这边就宣告说，这一切就证实了他是谁啊。接下来37到38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等等的啊，我们就看到这边所讲的就提到是神天父差他而来。 好，今天我们就在来到这里的时候就要思考哈，到底他是一位怎样的神。然后在底下主耶稣就提到，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犹太人在主耶稣的时代，特别是虔诚的犹太人，非常看重圣经，旧约圣经，他们所谓的旧约圣经，这圣经里面对他们太宝贵太重要了，所以他们就从圣经里面浓缩了起来，有613条的规则。这163条的规则就把所有的律法里面都要做的东西都做好了，所以他们一生就是要把这一切做好。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摩西五经还有其他的这个经卷，每一次提到的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在神的眼光当中被看为是他的长子的。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是一个神要透过他的话语让他的百姓跟他有直接的关系，但这个关系不被看重了。被看重的是什么呢？我要得永生。就好像现在有些人说，我要信耶稣要得永生，能够上天堂。但是在这边他们所看的一个错的一个地方，就是里面所讲的见证，我们读圣经并不是为了单单读到永生得到永生，而是读圣经要知道这位是永生生命的主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主，然后跟他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可能我们在座有些人听过一个叫 Francis Chan， 陈恩帆牧师，他是在美国，特别是在讲英语的教会里面，在美国教会里面很受欢迎的一位作家，他的著作可以说是在这个排行榜里面很高的一个。他最近神给他一个托付，再回去香港。他5岁的时候离开香港，现在已经快60岁，50多岁了，回到香港去。所以最近他第一次用广东话讲了几句话，鼓励香港的这个老百姓，讲得蛮不错，但是没有那么流利他就解释说，我已经50多年没讲广东话了，现在我慢慢的好好的来学。他说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当他讲到某一个国家的时候，小孩成长在什么地方成长他说如果是在非洲的小孩，是在烂泥沙里面泥堆里头很脏的地方，那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地方，那个孩子是在很寒冷的地方在玩耍。他就问那个问题，如果在香港的孩子如果要拍的话是拍怎样的呢？那个香港的小 baby 是怎么样呢？他说香港的小 baby 就在一个不动的跑步机上面，从小一开始呢就在那个跑步机一直走。他说香港人从小到大不是就是这样子在爬吗？不断的在走动，一直在向前冲啊冲啊冲啊。他就问大家一个问题，说上帝造我们要我们来这样子一直冲吗？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他要你停下来，他说要跟他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他用他惯有的作风，他说他可以把你的气马上就扭断，断气了，你马上当场可以断气。现在神给你气息的话，就是让你跟主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犹太人他们所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圣经里面这里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在下来的时候就讲到关于荣耀的事情，这个人他们也不寻求神的荣耀，他们要得到的是人的荣耀。所以从某一个方面来看，犹太人跟中国人是相当相似的。当时的犹太人跟我们现在所有的华人都一样，我们都按照我们自己的形象，按照我们自己的喜欢来造一个我们心目中的上帝。我们心目中的上帝是按照谁的形象造的呢？是按照人的形象造的。刚刚把圣经扭转过来，圣经说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但是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如果这位上帝不符合我的需要，不对，不应该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来知道一下到底我们要寻求的是谁的荣耀。45节开始就讲到摩西 就讲到与摩西已经写得很清楚，其实摩西在生命记里头很清楚地讲了一句话，他说在我以后上帝要另立一位先知，跟我相等的先知，意思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在生命记里面老早就讲了有一位伟大的先知要来，而且从整个历史来看的话还没有找到那位先知，所以按照犹太人的这个惯有的查经的方法，他们应该那个时候正在等待一位跟摩西一样有能力的，一样有权威的，一样是一个拯救的一位要出来，老早在生命记已经讲了，但是还没有出现。原来上帝要我们找的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方法，按照他的形象来寻找，不是按照我们的形象去寻找。所以难怪有很多我们以前拜的偶像都很像人，对不对？不但像人，他们还是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像关公伟大的这个关公被拜保护谁呢？保护警察，因为他是讲义气的。但是另外一个讲义气的是谁呢？强盗也讲义气啊，道义有道，所以强盗也拜关公，所以警察被拜关公，强盗拜关公，到底是谁拜谁啊？谁救谁？在这边我们回来看的时候，看到这位主是人要寻找的，要按照他的方式来寻找。在重审耶稣的这本书里头，他访问的13个美国的好几位13个，他们都是某一方面的权威，圣经的权威，历史的权威。那其中一位叫 Lapidus 的一位 Louis Lapidus， 他呢是一个犹太人，专研究圣经里面的预言的一个权威。他就很有趣，去拜访这个人，跟他谈了老半天之后，就深深的被他的故事吸引着。原来 Lapidus 从小在一个犹太家庭里面长大，但是这个长大过程当中对基督教一点都没有兴趣，而是这个排斥的。后来他到就被征召到越南去打战，打战回来之后就被那个嬉皮士的那个文化吸引去了，在里面吸毒放纵情欲等等的。有一天有一个传道人拿着圣经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啊？你知道耶稣是弥赛亚吗？这个人就笑他，那佩蒂斯说，哪里可能，我是犹太人啊，你知道吗？你犹太人更要知道，他就是犹太人里面所等候的弥赛亚。是不可能。那他说你要不要试试看，研究一下圣经里面，我把这圣经给你。这犹太人呢很刁，他说好，我来研究圣经，但是不是你的新约圣经，我要看的是旧约圣经，看看有没有看到那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他就从创世纪一直看，看到生命记的时候不得了，他说原来生命记里面讲摩西说了有一位跟他同等级的一位先知要出来，他就开始有兴趣了，应该是有一位啊，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提到这个事情，我家里面父亲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情。结果他一直看，看到圣经里面特别来到以赛亚书，来到53章的时候，他就看到这边所讲的弥赛亚就符合了他们新约里面的人所讲的那个耶稣。怎么我以前都没看到？他说可能是这个是那个朋友借给我的圣经，旧约圣经。他就请他的母亲说，请你把一个犹太人的圣经寄给我，我们就从犹太人圣经来看。结果他打开以赛亚书，同样的形容，所以他开始有兴趣了，他开始去研究了，他慢慢的就被吸引进去了。到一次他到沙漠里面去安静的时候，神就很特别的来让他感受到这位上帝所差派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从天而降， 来救世人的主。他那一天就完全相信，以后回到他的朋友群当中，每一个朋友都觉得这个人怪怪的，哎，你变了。以前吸毒，现在不吸毒了，以前讲脏话不讲脏话，以前这个乱搞性关系，现在哎，很道貌岸然呢，奇怪，为什么呢？他说，我的生命被改变了，我认识了弥赛亚耶稣。很奇妙的是，当他的父母亲知道他的生命改变的时候，也很高兴，哎呀，这个孩子怎么都变得这么好了。谁知道一听到说是因为那位耶稣弥赛亚，他们就很生气了。哎呀，好搞不搞，怎么搞上那个人呢？结果他就坚持的服侍主，后来成为一个牧师，开始了一个服侍犹太群体还有所有的外邦群体一起来敬拜神的一个教会。结果这位写书的，写重审耶稣的这位作者问他说，既然你讲的是那么清楚，你看的时候是那么清楚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他说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犹太人不信呢？他的回答很简单，他们就是不看，不好好的花时间来看，不好好的花时间来探讨。所以我们今天也来一起来挑战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探讨神的话语，来了解一下到底耶稣真的是谁，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宗教信仰，我洗礼归入他，参加礼拜天，他到底是一位怎样的值得我跟随的一位。所以这位他就很清楚的知道之后，让我们能够看到说，原来当我们有自己的形象来找神的时候，是按我们的方式来找神的。讲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你还记得马太福音第28章，当主耶稣要颁布大使命之前，门徒就来拜他，下面那句话说什么呢？他们当中还有人怀疑的，请记得这个怀疑到底怀疑什么呢？这个怀疑呢，就是跟等一会所讲的见证的内容有关系。等一会我们要来花一点时间来看一看见证内容是什么呢。只有在这里他很清楚地说，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所以这里所讲的耶稣基督就不单单是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主拯救我从罪里面出来，这名所讲的是创造天地的主，他爱世人，他就差派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为世人而死。但是这不是这个重点，重点不是要为人而死拯救他们脱离苦海，拯救了之后要跟他们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圣经里面一直强调的事情，从来没有说把这个人从问题里面拔出来叫他成为一个好人将来可以上天堂。所以信耶稣不单单是为了上天堂，信耶稣是为了要跟我们的父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这是整个见证的内容啊。那我们就要有一个回应，弟兄姐妹，这第一个回应是说，到底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或者是疯子或者是骗子？那我们还是要回来看一看，到底耶稣是神的儿子吗？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